在《金刚经》里面呢，第十四份这一份里面也是非常重要。当你们读到这一份的话呢，你要知道释迦牟尼佛为须菩提讲这个《金刚经》的道理。那么讲到第十四份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呢，须菩提这个时候呢明白了《金刚般若经》这个道理以后呢，那么他心里面呢就很有感触啊。在这里面讲，尔时须菩提闻说是是经，深解意趣，就是他听到这个《金刚经》的道理的时候，刚刚通过释迦牟尼这个介绍解说以后呢，深解意趣啊，就深深的体解到《金刚经》里面的道理，《金刚经》里面的宗趣，它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从第一品讲到昨天的第十三品，大家想想看，这个《般若波罗蜜经》里面的宗趣，它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那么在座各位已经听了五天的时间了，那么这个《金刚经》它的最高的目标是什么？希望我们怎么样？希望我们成佛，对不对？那么怎么样成佛呢？那我们要是想要成佛的话呢，应该怎么做才可以达到佛的这个境界，才能够做到佛的这种发心，这种修行应该怎么样？对，破四相非常好，要破有我相、容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唯有破四相你才能够发踏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到最后你才能够成佛。要悟到一切本性空寂，在空境里面从空出假，所以说佛经里面的就是真空里面有妙有，妙有里面有真空，空假不握，不值一边，这个是金刚经里面的思想。所以下面一句话呢，你看涕泪悲泣啊，须菩提听了以后呢流泪啊，看到这个释迦牟尼讲怎么微妙，怎么样深，怎么样好的一个道理呢，他激动的流下眼泪。就像我们有的人听到我们在念经的时候，或者听到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呢，他们都会流泪，就是很有感触，就是哇，这个没有这个法太微妙，太微妙了。所以下面讲，而白佛言：“须有世尊啊，须菩提呢，就告诉这个释迦牟尼说：‘须有世尊，释迦牟尼佛，你今天所讲这个般若这个道理啊，是非常的微妙，在世间上非常少有的。’所以就是我们在天台宗里面叫五十八教。”五十里面呢，刚开始释迦我们讲这个华严经，华严经要讲什么？阿含经。这个阿含经呢是对小乘人所讲的，这个华严经呢是这个大菩萨所讲。在讲华严经的时候呢，这个大菩萨听得非常好，但是呢有好多小乘人听不懂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就讲阿含经来度化这种小乘人。那么当他把这个小乘度了差不多以后呢，那么开始讲方等经，这叫方等时，那么就希望这种小乘人回小现大。因为释迦牟尼讲说，我现在跟你讲的这个阿含经呢是一个方便乘方便法，好，就在从凡夫位到了成佛中间有这个阿罗汉果，有这个小乘涅槃，那么这是一个方便乘，这个不是一个究竟，所以呢希望他们回小现大，从小乘到大乘，现在讲方等经。那么讲了方等经以后，觉得哎，这时候人都已经从小乘归向于大乘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才开始讲金刚般若经，讲这个般若思想。所以呢这个须菩提呢，这个时候听到释迦牟尼讲般若思想以后呢，他非常的激动，他听了以后他说：“须有世尊啊，夫说如是甚深经典啊，释迦牟尼今天所讲这个经典是甚深的经典，我从昔来所得慧眼，未曾得闻如是之经啊。”他说我自从很久以前得到这个慧眼，我也听过好多法，但是从来没有得到如是之经啊。所以这个须菩提是解空第一，当他听到这个金刚经的时候，这样的感动，这样的赞叹金刚经的稀有难得，由此可以知道金刚经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多重要。世尊，若佛有人得闻是经，信心清净，即生实相啊。你看这里面讲说，如果我们现在的人能够得闻这个金刚经的，乃至于明白这个金刚经的道理，那么升起一个信心清净啊，升起一个虔诚的信仰的心，那么这个心呢非常的清净无杂，如果能够升起这个信心清净的话，即生实相呢。 所以这个金刚般若呢，它的妙用就是让我们读诵以后、受持以后，能够升起一个实相。这个实相是什么呢？就是知法的实相，就是你对世间所有一切法知道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。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相都是一个假相，为什么它是一个假相呢？因为它有生命的，因为它有生命，所以它是个希望的。所以我们现在所看的凡所有相皆是希望，我们现在看的所有一切相都是希望的。那么须菩提呢，他说如果我们的读闻金刚经里面的道理的话呢，我们升起一个信心清净，那么你就能够即生实相。实相不是从哪里升起来？从希望法里面升起来。所以一切的希望法凡夫在凡夫的时候呢，那么这个希望法就当成一个以假当真，当成一个实实在的法。那么到了菩萨，到了佛，明白了这个般若这个思想以后呢，就在希望法里面当下就能够体悟到一切法本空，没有自性，离一开一切相。当你悟到一切法本空，离一切相的时候呢，这个实相般若自然而然就升起来，所以叫即生实相。当知世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啊！如果呢有这样的人，这样来听到这个金刚经的道理，那么升起这个信心清净，那么即能够生实相。如果呢生了这个实相以后呢，当知世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啊，那么他就能够都成就了这个世间上非常稀有的无量无边的功德智慧。因为我们现在呢在修功德，比如像六度里面布施，对不对？即使你现在有七宝这个宝物，那么满三千大千世界来做布施的话呢，这功德呢不及你来受持读诵演说金刚经里面的偈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用这个有限的布施执着这个相，那么这就有一个吉祥性，那么这个功德呢不算大不算多。你如果说用这个无相来布施，用般若智慧来行布施的话呢，那么这个功德就大了，那么你就可以得到无量无边的功德。所以呢佛教里面就说六度波罗蜜啊，就是以智慧作为指导，有了这个智慧，那么你就能够修这个无相布施，不择一法。无相布施这个功德才是无量无边，有相布施再大还是有极限性的。所以这里面讲的当知世人成就第稀有功德，为什么是稀有功德？因为他无相布施，无相行一切法，无相修六波罗蜜，所以他功德是成就世间第稀有的功德。所以呢这一段文呢在这个金刚经里面是须菩提悟道的这个文字啊。须菩提听到释迦牟尼以后讲了好多这个般若的道理以后，在这个时候呢终于他悟到了，他明白了，所以他非常的激动啊，流下了眼泪，然后把这个般若思想叹为稀有难得。那么第一呢，我们解释这个深解意趣。这个深解意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久悟一切法住性本空，叫深解意趣。大悟一切法的真实相，大彻大悟的一切法，哦，原来它的真实相貌是什么？远离了希望相。当你明白金刚经的道理以后呢，那么你就会远离了一切的希望的相。什么叫希望相？就是有生命的一切的相都叫希望相。明白了是般若非般若是名般若，当下体悟到文字般若、光照般若还实相般若它的关系、它的道理。怎样是般若非般若是名般若？是般若就是文字般若，非般若是用光照般若，当体即空，故名般若。这个就是实相般若，法而如是。实相般若是不借他求，本来没有生也没有灭，没有来亦没有去，所以这叫实相般若。因此呢这个须菩提到了这个时候呢，不但破除了这个我执，也破除了这个法执。法空降法身呢，如果能够破除法执，悟到法空的道理呢，那我们就能降法身，一见了的知法的实相。像我们一般人呢，像我们凡夫呢，连这个我都没办法破除。那么到了须菩提时，这个解空第一啊，他破了这个我执以后，法执也破除了，所以他能够降到这个法身， 也见到了诸法的实相。所谓的诸法的实相，就是一切法它的本来面目。那么一切法的本来面目是一个什么相呢？是一个没有相，没有固定一个相，叫实相。正因为没有固定一个相，所以呢，所有一切相都是实相，因此叫实相无相，无所不相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那么什么叫性行清净呢？就是不见得有一法可说。什么叫性行清净？这个是解释这四个字，就是不见得有一个法可以说。你看像我们金刚经里面讲，释迦牟尼讲说，我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说法？什么须菩提怎么讲？说释迦牟尼无法可说，因为他没有说的法，不执着法，所以呢，这个叫说法。如果他说了法，执着有一个法，这个就不是佛法。所以我们要修行修到信心清净，就是不见得有一法可以说，从清净信心夺降诸法的实相，这个是金刚经里面要点。就释迦牟尼终日度众生，无一众生可度，他每天说法，无一法可说。所以释迦牟尼说法49年，花了好多时间，讲了好多道理，度了好多人。最后呢，他说虽然说法49年，无一法可说。正因为他说了这句话，我们才可以体悟到，哦，原来释迦牟尼无一法可说，这种法才是一个非常微妙的、不可思议的，不着一法才是真正的佛法。所以所谓佛法者，即非佛法，是名佛法。明不明白这个道理？如果你把这个释迦牟尼讲这个法，你当成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佛法，这是一个真理，这是一个执法实相，那么就是错了。那这个不是无上甚深微妙法，那么还是落实这个世间有执着的、有分别的这个生命法，那这个不是佛法。虽然佛法即为佛法，故名佛法，这就是般若思想它妙不可言的地方。第三呢，生实相。什么叫生实相？是释迦我们讲到这微尘，那么这个微尘实非微尘，故名微尘。当下你悟到这个实相，微尘是从文字方面来表达这个法，非微尘就用般若光照来光照一切法本来空寂，因为它是生命法。最后呢，悟到一切法它的实相，本来没有微尘，故名微尘。微尘本身呢，自体是空的，那么在空里面想出一个妙有。所以这个微尘实相，就是在微尘里面悟到微尘里面的实相。那么在世界里面呢，释迦牟尼说是世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那么在世界里面呢，悟到这个实相。那么还有32相，说释迦牟尼说32相非32相，故名32相。如果如来执着有32相呢，那么这个不是32相，正因他不执着，所以这个才是32相。罗汉也是一样，在阿罗汉里面悟到这个阿罗汉的实相。所以大家知道什么叫实相？实相呢，是这个东西不是东西，故名这个东西，这就是实相。如果说你执着有一个东西的话，这个就不叫实相。所以呢，你不能用我们世间的这种文字的道理来解释佛经，那就错了。所以呢，我在美国纽约大学读书的时候呢，我到书店里面有一声那个学者翻译这个金刚经，有时候闹出好多笑话出来，因为他这个道理不懂，所以他用这个字面里面来解释，那么就会歪曲了这个金刚般若的思想。像我以前讲一个笑话跟你听，有一个北京的教授到我们这个闽南佛学院来，他说他懂佛学，那么一个小和尚问他南无阿弥陀佛是什么解释，他说你们这小和尚连这句话都不懂，他说南方没有阿弥陀佛，因为阿弥陀佛在西方。哎，你听起来是对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在西方，但是呢，实际上不是这个道理。南无是一个梵文，是一个皈依、恭敬、礼拜、依靠的意思，并不是南方没有阿弥陀佛。所以呢，就是学者有时候呢翻译这个经典的话呢，在这个书面上着相，那么就歪起了这个佛经里面的含义。你看，像我们字面里面讲说，微尘实相、世界实相、32实相，如果他执着有一个相是实实在在的，这个是32相，那就完全是错误的。所以呢，在金刚经里面的实相无相，无所不相，这个才是实相。佛法非佛法，故名佛法，这个才是佛法的实相。第四，实相的功德，见实相后留持的功德。那么如果说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，不着一法，悟到实相的道理的话呢，不执着一法，不执着一法呢， 广修一切功德，那么你就得到无量无边的功德。如果说你修行的话呢，到最后成佛，那你就可以得到三身四智五眼六通这种妙用，这种功德，这种果报。所以正因为呢，你见实相后不执着一切法，你能广修一切法，那么你就得到无量无边的功德。你如果说你在修行过程当中有所求有所得，那这个功德就有极限，那你永远没办法证到法身。世尊，是实相者则是非相，是故如来说明实相呢。所以这里面就解释什么叫实相。实相则是非相，实相没一个实实在在的相叫相，所以叫非相，是故如来说明实相。那么这个实相究竟是什么呢？这大家要注意一下，这个实相非有，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法，是一个有的。同时你要知道非无，你说有的也错的，你说没有的也错的，叫非有非无。那么非有非无呢，是一个什么相？非有你以为是无的啊，释迦牟尼马上就告诉你，哎，非无。那非无是什么？就是有。那么究竟是有还是无？这叫非有非无，即有即无。就像我们心经里面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，真的让你慢慢去体悟，让你慢慢去了解，知道实相般若它是什么东西，就是非有非无。然后接下来什么叫实相？非生非灭。你认为如果说呢，这个实相呢有一个深处，那这个不是实相。你若觉得实相呢有一天会丢失了消失了，那也不是实相，是叫非生非灭。也就是说实相本来没有生，所以呢亦没有灭，不垢不净。这个实相呢没有垢也没有净，它本来就没有染污，所以呢也没有什么清净可言。接下来不增不减，就这个实相再胜不增再繁不减。在释迦牟尼佛实相是这个道理，并没有增加什么。在凡夫呢，这个实相并没有减少什么。然后非一非二，这个实相呢不是一个东西，但是呢也不是有两个东西。无生死相，这个实相没有生死相。无涅槃相，如果呢你把这个实相当成一个涅槃相，那么这个就不是实相。所以呢既不是生死，当然也没有涅槃。涅槃跟生死是一个相对的，相对呢有分别的，这个都是落入情将，落入第二念，都有分别，都有执着，有所住，所以呢你永远悟不到实相。实相呢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生起这个清净心，实相就是清净心。悉菩提，忍辱波罗蜜，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，是名忍辱波罗蜜啊。这个波罗蜜呢是在六波罗蜜里面的其中一个修行的方法，叫忍辱波罗蜜。那么释迦牟尼告诉这个悉菩提，这忍辱波罗蜜，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，就当你在修忍辱波罗蜜的时候，释迦牟尼说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。如果你呢有一个忍辱波罗蜜的这个相的话呢，那你就有执着，那么你就有分别。有了分别的话呢，那么你就会有分别，是能忍辱的是我，那么被什么样东西来欺压你，那么有这个相，那么就有执着。有分别有执着，那么你就有烦恼。所以呢当我们在修忍辱波罗蜜的时候呢，没有我相，没有人相，没有众生相，没有受者相，离开这个四相的话呢，你才能够真正做到忍辱波罗蜜。人家欺负你啊，讲什么话对你不利啊，或者是叛逆呢，或者什么呢，你心无所着，心无所住，离开一切相，你才能真正如如不动。如果说你有所住有所执着的话呢，那么你绝对是忍不了的。忍一个人的忍耐是用凡夫的这种思想，凡夫这个气量呢，忍耐性呢是有限度的。所以一个人呢忍到一定的程度以后，他受不了的话呢，他就发脾气发疯了啊，发狂了。这就是我们凡夫的相，因为我们凡夫有我相，有人相，有众生相，有受者相。所以呢在金刚经里面，释迦牟尼告诉须菩提，就是忍辱波罗蜜，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，是名忍辱波罗蜜。你要修到离开我相人相众生相来修这个忍辱波罗蜜，那么你才能真正做到忍辱波罗蜜的智慧。 所以这个佛呢，在这娑婆世界已忍入波罗蜜悟道啊，释迦牟尼佛啊，他在这个娑婆世界修行，都常常以这个忍入波罗蜜来修行，到最后悟道。那么虽然他每天都在修忍入波罗蜜，不见有忍入波罗蜜可得。虽然每天都在修般若波罗蜜、忍入波罗蜜，但是不见有忍入可得。如果说我像我佛陀现在修忍入波罗蜜，那这个就不叫忍入波罗蜜。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说我的功夫是世界第一，那这个人绝对不是世界第一的功夫。如果说我这个是气功是最好，他一定不是最好的。所以呢，真正的最好的话呢，就修到最后的话呢，是非常的谦虚的，那么才是最好的啊。如果说世界，我们在世界上修这个忍入波罗蜜，如果他有这个忍入波罗蜜可得，那么他就不能得到忍入波罗蜜的实相。所以这里呢，不见有忍入可得，正忍入波罗蜜的实相，是名忍入波罗蜜。这几句话真是非常很有哲理的，是非常符合逻辑思维的，非常耐人寻味的。你们刚开始呢，听起来好像觉得怪怪的，好像觉得有冲突、有矛盾，或者是觉得很难。其实呢，如果说你们有一天呢，真正的了解《金刚经》里面的道理，然后按照这《金刚经》里面去受持，慢慢去体悟的话，你就会觉得哇，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法是一个无上甚深微妙之法，不是世间的法。世间的法都有落日情将，都有吉祥性，唯有这个佛法才是广大无边。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不应住色身心，不应住声香味触法身心，应生无所住心，若心有智，即为非住啊。所以说呢，须菩提啊，菩萨应离一切相，其实菩萨对世间所有的一切相呢，都不能去执着它。所以这个离，也就是不执着的意思，不着一切相，不住一切相，要应该不要执着任何的一切的相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也就是说，当你在修行佛法，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的时候呢，你不要意识立场，不要有这个目的，不要 有所求，不要有执着，不要执着我现在行菩萨道，我某某人现在在帮一个什么人，帮了多少钱，花了多少时间，然后希望你做什么，那么就是有所着。所以我们在《金刚经》里面叫菩萨应离一切相，要离开了一切的执着之相，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在这各位呢，读到《金刚经》这一段以后啊，要有所体悟，要有所启示。什么启示呢？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，当我们要帮一个人的话呢，我们量力而行的帮忙，我们能够帮忙人家的话呢，我们尽量帮忙他，但是呢，不求回报，不要去执着。哎，我现在对你好，希望你有一天呢，你要对我好。你有这个希望，有这个执着的话呢，那么以后你会很痛苦，因为你有所求，有所求的话，你就变成很被动。有一天这个人发达了，他不回报你的话呢，那你心里面生一个嗔恨心，那你心里面呢就会觉得灰心，觉得我怎么你当时我怎么帮你，那为什么你这个人无情无义？本来你帮他是一件好事。可是呢，因为你没有般若智慧，你有所执着，有着这个相，所以呢，到最后呢，把帮人家的好事变成一种烦恼、痛苦，这就是没有智慧，没有般若的智慧。所以呢，释迦牟尼告诉我们呢，菩萨应离一切相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不应自摄身心。我们不应该住在这个设法来升起这个菩提心，我们也不应该执着这个声音，或者是香，或者是味道，或者是这个接触，或者这个法来生这个菩提心。应无所住，若心有住，即为非住啊。所以呢，应生无所住心，我们升起这个心，菩提心的话呢，应该无所住，无所着。佛教里面说平常心是道，当我们做任何东西的话呢，用这个平常心来对人对事对物，那么你就不会有以后的烦恼痛苦。所以叫应生无所住心，若心有住，如果你这个心有所住，有所执着，即为非住，那么就不是住了。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常常讲叫着相起惑，如果你执着一个相，有一个分别心，有一个彼此的分别，对色声香味触法 有起有舍，那么你就会升起一个迷惑。比如像我现在看了这个东西，我着这个色相，这个色哈，不止男女色的色，这个色就指你眼睛所看到的一切东西。那我眼睛所看到的一切东西呢，有三种情况。有一种情况呢，就是那很喜欢啊，我喜欢看这个东西，越看越想看。那么有另外一种呢，就我不想看啊，这个人很丑陋，这个人很脏，这个人很可怕，很恐惧，我不想看。所以呢，无论你喜欢看也不好，你讨厌这个东西呢也不好。那么有时候呢，就既不没有喜欢，要么也不喜欢，那么这个也不好。所以呢，凡是你对这个色相有所执着、有所取舍的话呢，这个都不好。所以呢，叫着相起惑啊。你着了这个相，不管你这个相是顺相还是逆相，还是不顺不逆的相，这个都会让你起迷惑。比个例子，你这个人呢，眼睛贪看，那你就是多看几眼的话呢，你这里面也会生眼烦恼。你不喜欢看这个东西，你心里会生一个嗔恨心，你还生烦恼。那么对这个东西没有感觉，人家以为你是木头，没有反应，这也有烦恼。所以呢，着相起惑，烦恼生呢，一切烦恼都是着相起惑。离相见性，菩提现前呢。如果我们见到一切相，不受一切相的执着、分别、迷惑的话呢，那我们就可以明心见性。怎么样明心见性呢？我不常常跟你讲吗？如果说你证到一切法皆空的话呢，就能够证到明心见性，就诸法本来就是空的。你如果说证悟到这个空的这个道理呢，离了这个相的话呢，你就见性了。菩提现前，当你见到你的自性、你的本性、你的清净性的时候呢，这个菩提自然而然现前。所以呢，菩提呢是一种果，你见性是一种因，有智慧，你开悟以后，你见性呢，那这个菩提的果自然而然就现前了。所以在眼见色，眼睛见的这个色法不应身心。大家要知道这里面的这个心是指什么心？眼见色不应身心是什么心？身心就是妄想、分别、染污的心，不要有所染。我们常常就这个眼耳鼻舌身意，对外在的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都会容易被这个外境、外层所染。所以这里面讲是眼睛见到这个色法，见到外面的色法，不应升起这个分别心、染污心。所谓染污心，就是贪着的意思。折射身心是万心啊！如果你贪着了外在的这种色法、外在的这种东西的话呢，那么升起这个希望分别心的时候呢，那么这个心是什么？这个心呢，就是希望心、凡夫心、染污心、迷失菩提心啊！如果你折射身心呢，这个是万心。你妄心升起以后呢，你就迷失了这个菩提心。所以我们现在要防护叫什么？防护呢是背觉合成，我们背着觉悟的自信走向染污的这个惩罚。所以我们每天都有烦恼，都有痛苦，每天都想不开，所以叫迷失菩提心，迷失了你自信。不择色身心是智慧心。如果呢，当我们看到一切法的话呢，用这个般若智慧，用这个光照脖子来光照的话，知道哦，一切法虽然呢它有千差万别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，但是当体即空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呢是一个假象，是一个过程。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法，我都不被它所转，都不被它来染污这个清净心的话呢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不择色身，不择色身心是智慧心呢，那就说明这个智慧的心升起来。你智慧心升起来呢，又名菩提心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凡夫看世界跟这个菩萨和佛看世界是两样的。同样一个世界，但是呢我们对这世界的感知、对这个世界的体悟认识是不一样的。